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八十多岁的美国干妈 Martha Garvin 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歌弹奏演唱家，在广播电台、电视、油管都有她以诗歌传福音的节目。我们有相同的基督教信仰，所以十分谈得来。有一天，干妈微笑地告诉我说，几个礼拜前她生病昏倒了。她的小儿子却开玩笑地对她说，妈妈，您这次在演奏钢琴的时候突然昏倒，如果就这样被主接走，画下了生命的休止符，那该多好呀。因为弹钢琴、唱诗歌是您一生的挚爱和事业，还有什么样的死法会更适合您呢？虽然我们并不愿意让你离开我们。明明知道死亡对基督徒而言不是生命的终点，也不是一件坏事，但对长辈这么直白无讳的谈论死亡，作为中国思维的我还是觉得有点刺耳。在干妈接下来的详细表述中，我了解到她整个生病的过程，以及一张神奇卡片的出现，让她知道她在地上的工作未了，神还没有打算接她回天家。事情是这样的，干妈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度假小屋，每年冬天都会去那里住上三个月避寒。有一天，她正在活动中心为大家演奏钢琴唱诗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昏倒了几分钟。后来去了医院做了许多的检测，那儿的医生查不出问题所在。但是之后的几天，干妈老是觉得胸口郁闷，双臂麻木，怕是心脏出了毛病。于是他的大儿子马上安排机票，连夜把妈妈带回纳什维尔城，打算回家找设备较好的范德堡医院做更详细的检查。疫情期间，他们忐忑不安地上了飞机。这个时候，干妈整个人非常的羸弱，不舒服，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撑过两个多小时空中的飞行。待他们在位置上坐定了以后，儿子发现脚边有一张白色的小卡片，好奇地捡起来看看。一看上面所写的字句，儿子瞬间红了眼眶说，妈妈，你要将这张卡片好好的保存，这是神在对你说话。于是将上面写的两句圣经的话念给妈妈听，翻译成中文是这么说的，把你所有的忧虑意念都交给神，因为他随时随地都顾念着你的一切需要。这是彼得前书五章七节的经文。第二句是哥罗西书二章六节，既然你已经相信耶稣的拯救，就应该在一切的问题上信靠他，在生活中遵他而行。哇，这岂不是从天上捎来的安慰吗？以干妈当时的处境，我想不出有任何更好更贴切的话语来给出安慰和期许了，真是太神奇了。圣经生命记三十一章八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也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们所信靠的天父就是这么贴心奇妙，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他应许必定与我们同在，不会离弃我们，不会撇下我们， 我们若愿意藏在他的翅膀荫下，就不怕狂风骤雨的来临。飞机终于抵达了那城以后，干妈就直接被送进了医院的急诊室。当时她的血压高达200，医院还做了其他大大小小各样的检测，却显示一切都正常，心脏也没有问题。干妈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她曾经天天服用了20多年的降低高血压的药，这半年以来觉得血压这么多年来都没有问题了，没有咨询医生，就自作主张减少服用次数。万万没有想到那小小的一颗药对他保持身体健康的作用竟然是这么重要。肉身的健康我们要信靠医生给我们的嘱咐，而保持心灵的健康就要信靠圣经，也就是神赐给世人的人生指南。干妈感谢她在最软弱的时候，神奇妙地借着一张小卡片，用她自己的话语赐下属天的安慰，适时地为她打上一针强心剂，帮助她真实的经历耶稣无微不至的关爱与同在。您是否也愿意让赐平安的主耶和华随时随地与你相伴同行呢？请您和我们一样来信靠耶稣，邀请他成为您生命的救主，成为他宝贝的儿女。我是舒美，祝福您随时享受耶稣同在的美好。
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已经有127岁了，她的身体十分衰弱。
以撒的妈，你找我，有什么话慢慢的讲，我在听。
我在想啊，想我们应该为儿子找个媳妇儿，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不要讲太多了，休息一下吧。我明白你所讲的，你放心，我会为这件事做安排的。好了，休息一会儿吧。
我不要本地人做以撒的媳妇儿。
是。我明白。
萨拉死了，大家都为他哀嚎痛哭。亚伯拉罕由当地人手中买了一块地，在那块地中间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洞，叫做麦比拉洞。亚伯拉罕和以撒就将萨拉的遗体安葬在那洞里。以撒为他的母亲守孝了3年，他深深地思念他的母亲，因为萨拉在世的时候，以撒十分地孝顺他。3年后，亚伯拉罕和以撒搬家到迦南地南边的别示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但是他还没有为以撒的婚事做好安排。现在亚伯拉罕叫了他最信任的一位老仆人来到他面前，这位老仆人是在亚伯拉罕的家中出生及长大的，他的名字叫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是老爷，有什么吩咐请说。我现在有一项最重要的事交托给你办，我们应当为以撒找一个对象，但是一定不可以在本地迦南女子中挑选，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你要往我的故乡哈兰去，
在我的本族里为以撒寻找对象。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回迦南地的话，我可不可以把以撒带回您的故乡呢？
不，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要我离开哈兰，来到迦南地居住的上帝，必差遣他的天使为你开路，让你顺利地完成这件事。
几天之后，以利以谢就带领了几位仆人及十匹骆驼，载满了各种贵重的礼物，朝东行，向着亚伯拉罕的故乡行进。许多天之后，在一个傍晚时分，以利以谢的骆驼队到达了一个小镇。
先生，先生，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是不是叫哈兰呢？
对呀，但是此地的人叫这小镇叫做巴旦亚兰。
哦，谢谢先生啊。停下来啊，领骆驼到水井旁，叫他们跪下啊。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但是要我到哪里去找适合以撒的对象？让我向上帝请求吧。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现在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儿们正出来打水，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假如我向一位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位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
以利以谢口中的话还没有讲完，他就看见一位美丽的女子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下到井旁打满了水又上来。
这么美丽的一位女子，让我过去向她讨一点水喝。求求你将瓶内的水给我一点喝好吗？
这位女子就急忙地拿下瓶来托在手上。
我主请喝。
啊，这水真甜呐。
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饱。
啊，谢谢你啊。
利百加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马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他继续不停地打水倒水，直到所有的石头骆驼都喝够了。
这位女子不但容貌甜美，有礼貌，又懂人情，又肯帮助人，又勤快，她一定是我专程来这儿找的那一位了。谢谢你的帮忙，你真是一位又能干又聪明的女子。请告诉我，你是哪一家的闺女啊？你父亲是谁呀？
我叫利百加，我是拿赫的孙女儿，我的爸爸是比土利。
啊，你爷爷拿赫是我主人亚伯拉罕的弟弟。感谢天上的真神，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真神上帝在路上引领我，遇见了我主人的亲属。等等，不要走，我有些东西要给你。
以利以谢从他的皮带里拿了一个金环、两个金镯给利百加。
请问你父亲的家里有没有地方可以让给我们住的？
哦，有啊，我们家里有足够的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的父母。
我是利百加的哥哥，我叫拉班。你们这些蒙耶和华赐福的人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呢？我已经为你们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来，跟着我来。 骆驼已卸下了担子，这儿有水给各位洗脚，饭已经摆在桌上，洗好了脚之后请进来用饭。
啊，现在我不吃，等我向你们说明来此地的原因之后才吃。
请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天上的上帝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是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蒲杯、骆驼和驴子。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以撒，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大伯父还在世吗？
我主人还健在，他叫我起誓说我会在他的父家，他的本族中为以撒拣选一位女子为妻。我今日在祷告中得蒙指示，在井边我若对哪一位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
当以利以谢述说完了上帝如何应允他的祷告过程后，比土利和拉班已经在心里准备好了听他会有什么要求。
现在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就请准许我带利百家回我主人的家中做以撒的妻子，假使不愿意也请告诉我。
这件事既然是出于天上的上帝耶和华，好歹我们都不能说什么。我的妹妹在你面前，可以将她带去，照着耶和华上帝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
女佣人的命运和仁慈的造物主，这是下面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穷人为了钱卖孩子，这样的事情令人同情。事实上，同情的不只是您我，造物主神也同情他们。比方说，像那些被卖的女孩子，早在3400多年前，神就制定了一条法律，保护这些女孩。用今天的俗话来简单叙述这条法律，神要求雇主，你们的男佣工作6年之后就放他自由，但是女佣不可以。你不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但是不能卖他。如果您喜欢他，把他给儿子做媳妇，就要待他像待女儿一样。过了段时间，如果您的儿子又再娶，那么吃食、衣服以及夫妻好合的事情仍然不能够减少。这三样如果您少给了，就要让他白白的走。被穷父亲卖了的女孩，神也就是我们世人的天父，却制定了法律来保护照顾他们。男佣工作6年之后可以自由翻身，但是神不许雇主撵女佣走，因为女孩子不像男人那么好找工作，即便不喜欢她，也不能够嫌弃她、羞辱她、卖掉她。雇主如果为儿子娶了女佣，就不能够像从前待佣人一样的来待她，要善待她如同待女儿一样。日后如果儿子另结新欢，也不能够减少日用的三餐、保暖的衣服和生孩子的机会。这么一条简单的法律，充满了神对被卖为女佣的尊重、保护和照顾。听众朋友，如果您是穷人家的女孩子，请您记得，造物主神永远不嫌弃你，您是他的女儿。请您跟神祷告，告诉神您的苦衷，神会听您的祈祷，会保护您、帮助您的。圣经是神的书，能够给您带来安慰，帮助您认识这一位神，也能够帮助您知道怎么样做人处事。欢迎您电邮来索取圣经，电邮的时候请寄到 S mzg 电脑字 at smzg 1.org。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高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信主的这个生命的历程。我在30岁左右信主，然后进入教会，神就使用成人主日学对我做圣经的教导。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同时也是一位家庭主妇。我有两个小孩，在我孩子小的时候，神就是让我对神的话语圣经很愿意学，所以我就专心的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一课一课的上，专心的读。等到我信主9年以后，其实我的孩子还小的，那个时候可能才3、4岁，神就让我有一个托付。虽然我当时对这个托付并不清楚，但是他给我圣经的话语，而且前一天晚上也给我一个异梦来呼召我。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是一个异梦呢？因为我做的这个梦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还有我做完这个梦醒过来的时候就流泪流得很厉害，把一个枕头都流湿了。其实我在梦里一点都没有伤心的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让我留下很大的印象。然后第二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他就用圣经以赛亚书40章来呼召我做他的仆人。我非常的害怕，因为当时我的孩子小，我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信主才9年，所以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就去问我这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他就告诉我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看起来他对你一生好像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然后他到时候就会让你知道，所以你就把这些事都写下来，什么事也都不要去做，继续做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事，这个事情就记在心里。就像玛利亚当年天使告诉她她要怀孕生子，她是一个童女，这件事呢玛利亚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我也是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就继续的过，然后我继续的在查经上更多的来用心。那个时候人家也介绍我去一个4层查经法的一个机构，专门系统性的几年里面去查圣经，我也就去参加，好好的参加，但是我不知道跟我的异梦有什么关系。等到9年以后，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年的有系统的查经，而且呢神又有机会让我先生的工作调回我的家乡，而在我家乡那里就有很好的中文的神学院，所以我就去读了3年的神学院。但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这个读这个神学跟我将来做的事情有什么关联，但是我就安静的等候。果然在得到这个意象的9年之后，所有的神的计划就比较清楚一点，原来他也要我去开一个中文的一个像这样子所谓的4层查经，就是有4次，第一次自己做功课，第二次跟人家分享，第3次听一个讲道，第4次看一个讲义，这叫4层。有这样子4层的去开始做一个中文的系统查经。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同工，也资源不够，自己能力有限。但是他就一直用圣经的话，神就用圣经的话一直鼓励我。 我就愿意开始。我一开始就发现有很多的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人，神派他们来帮助我，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人开始一个事工，我只是一个被神呼召开始做走第一步的人。现在已经15年过去，这个查经班已经扩展很多，非常多，很多的地点都有在这样子做。所以我看见不管我们是谁，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主妇，但只要把自己去交给神，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是我们绝对想都不会想到的。而且呢，能够不但祝福我自己，也祝福我的家庭，祝福到很多的来查经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祝福人。我们终极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的话语，所以我很感恩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也就是说神救我们，在万人中选召了我们，让我们得救，他对我们有一个心意的，他不是要让我们就这样白白的得救，或者我们得救以后自己仍然过着自己的日子，他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研读圣经来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独特的计划。我们慢慢的认识他心意以后，我们慢慢走在他的计划里面，就能够荣耀他，也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我很感恩，感谢主。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will cast all of my cares upon you.
上帝的关怀。不久前，我与一位叫凯伦的女士讨论，他要为我得医治而祷告。当然，我永远不会拒绝那些提出要为我祷告的人。当然，我也告知凯伦，我想请他为所关心的医治问题来做专门的祷告。比如说，请求上帝为着我的固执情绪和属灵操练方面的懒惰态度来医治我。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祷告以后，凯伦还继续说，上帝对求你这样坐在轮椅里的人们满是关怀和怜悯。他引用了彼得一书第五章的经文，在那段经文里，神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交托给神，因为他眷顾我们。他说，求你，上帝不会想伤害你，他要帮助你，那就是神性， 他会尽一切可能来解除你的剧痛以及残疾所带来的困难。当凯伦与我在分享这件事时，我不由地想起了圣经里上帝关心提摩太，提摩太不得不与疾病抗争。事实上，据说他必须频繁地与疾病周旋。上帝也关心着雅各，而雅各死于西利王的利剑之下，那是因为他所做的见证。上帝关怀约翰，可他却被放逐待在孤岛之上。虽然我不是在说上帝喜欢看到我们挣扎，我是说上帝的话语清楚地表明了他允许伤口来刺痛和刺穿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会停止关怀，而是上帝要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关怀罢了。当保罗身陷囚笼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忧虑交托给上帝，他有着这样的信心，那就是上帝关心他的处境。事实上，主在保罗面前显现时就说：鼓起勇气，既然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那么也一定为我在罗马做见证。看到了吧，这就是上帝关怀的证明。而且在主自己做了这次鼓舞人心的探视后，保罗被监禁不得外出至少两年。在这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里，上帝停止关怀了吗？当然没有，上帝通过提供保罗那样一种平静，让他在监狱的牢房中来写作。我已经掌握了在任何一种情况和每一种处境下来获取满足的秘诀。现在你或许没有深陷牢狱，但你也许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或者躺在家的床上生病数周之久。或许你因为一次膝盖手术或者一个髋关节置换手术而卧床不起，你可能在为婚姻而挣扎，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若干年。抓住彼得一书第五章中的真理吧，把你的所有忧虑交托给主吧。他或许不会神奇般的触摸你的膝盖或者臀部，或者打开牢笼的门，今夜将你从病床上扶起，或者把你从那辆轮椅里抬起，但神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不仅仅是某种情况，而是在每一种情况下给你深层而广博的满足。
有一个女孩子听了一篇讲道词，题目是神还活着吗？这个问题。晚上女孩子睡觉前，她跪在床边祷告说：神啊，求求你了，你别死，因为如果你死了，我们就全完了。哎，女孩子说的没有错啊。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总是看到神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工，但是我们可以信任他。我们无法总是看得出神正在带领我们去哪里做什么，或者明白他希望我们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但是我们可以一直信靠神。当我们感到无助绝望的时候，神赐给我们希望，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使得我们以另一种 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一切的事情。这个应许被记在圣经的新约中，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虽然我们遇到的事情并非全部都是好的，但是神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上做他的工。就像那位女孩子祷告的那一样，要是神没有这样做，我们就全完了。祝福您与神同行，向神祷告。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上帝是爱跟我们人类沟通的神。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基督徒姐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上帝跟她沟通的经历。郑姐妹您好。
何弟兄您好。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您的邀请，让我参加你们的节目。
郑姐妹，上帝跟您沟通，他是怎么样来跟您沟通的？
上帝很爱跟我们人类沟通，我觉得他通过大自然跟我沟通，而且他让他的圣灵跟我沟通，或者是牧师的讲道、圣经、朋友、家人，甚至电台跟我沟通。
那您觉得上帝为什么要跟您沟通呢？上帝跟我们人类沟通，他有什么目的呢？
我觉得他要让我们更加了解他，更加认识到他的爱。
好不好，请您跟我们讲最近神跟您沟通的一个例子。
好的，最近我去参加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当时有一位弟兄建议让大家随意赞美主。我当时心里也有感触，但是没有开口，觉得还是听好了，时间那么紧，让大家去分享，有很多人都愿意讲，我更懒，更愿意听。但是回到家以后，那天晚上我觉得特别不安，就感觉到好像上帝跟我说，为什么今天晚上你不赞美我？难道我在你生活中成就的事情是你的私人财产，就供你一个人享受的吗？我就觉得我错了，只好向上帝认罪，让他原谅我，给我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巴不得下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到来。
是，
而且我还想，哎呀，如果我在星期五到来之前死了怎么办？就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所以我还把它写下来，以防万一。
哇，你真是很用心。
我的这个经历呢，就是一个多月前一个晚上，我突然很想唱一首歌，是一首英文的赞美诗，歌名叫 Give me Jesus， 中文的意思就是给我耶稣。我当时只记得两句歌词，就是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中文的意思就是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我当时很想唱整首歌，所以我就把我的英文歌集赞美诗集拿出来，这本书赞美诗集里面一共有600多首歌，我放到目录，看到目录里面果然有这首歌，很高兴，就按照目录指示的那个页数翻到那一页，结果很失望， 因为我歌集里面的那首歌歌名是一样的，歌词和乐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过瘾，我就上到 YouTube 找到我想要的那首歌，反反复复的播了五六次，听完就去睡觉了，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可是虽然我把这件事情忘了，我们的上帝却没有。大概两个星期以后，一个下午，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他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首歌，这是我很喜爱的一首歌。然后他的短信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他把他的歌集其中的一页照下来的照片。我打开这张照片，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这张照片里面的那首歌就是我那天晚上想要唱的那首歌。
哇，好奇妙。
歌词歌曲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走进洗手间哭了一回然后把眼泪鼻涕擦干，想要唱这首歌。我有喜欢听电台，基督教电台的习惯，我经常的收音机都是开着的，那天下午也是，我当时拿了我的手机，把那张照片拉大，就开始唱。很奇妙，我只唱了两句，那个电台就播了这首歌。
哇，真是不可思议。
我当时就失控了，就又哭又笑。当时想到就是，哇，圣经里面大卫向神说的那个感慨，就是说圣经第八章第四节，大卫对上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当时就是这种感慨，我觉得上帝啊，人算什么，我算什么，就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你却眷顾我，连我那心里面小小的意愿我都没有为这首歌祈祷，但是上帝您却愿意把这首歌播出来，让我感觉到他这么爱我，我觉得太奇妙了。
你想要唱这首诗歌是因为这个歌词的内涵当时可能跟您的心境是很接近的，所以你很想唱它，是这样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唱，我觉得圣灵有时候会给我们一首歌有时候我们祈祷然后会想到一首歌，这首歌也许是赞美上帝的，也许是内疚的歌
是这首诗歌的歌词它的含义是什么，您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好的，我只讲一讲它的大概的中文翻译。
好。
早晨当我起来给我耶稣，当晨曦来到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孤独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死亡的日子来了给我耶稣，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
哇，很想听您唱一次这首诗歌，可以吗？
如果我唱的可能表达不出那首歌的美意
如果您不介意，我很想请您唱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
好的，我就唱第一遍。
好。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很感动。上帝表述他对人类爱的时候，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送给人类。如果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多么爱我们， 只要认识耶稣，你就能够知道上帝有多么爱你。
对对，非常同意。
您很感谢上帝在您的生命里面让您知道他很爱你，让您知道您心里面在想什么他都知道，而且当你自己能力做不到的时候，他还把这个歌词带来，甚至还让这个电台就在你要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居然节目主持人把这首歌播出来，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你又没有打电话去点歌，那个主持人也不认识你，怎么就那么凑巧，就在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居然把同一首诗歌播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有上帝能够做得到，人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是吗？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上帝每天都在做一些只有他才能做的事。但是在我没有信主之前，这些很奇妙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哦，就是生活中一个偶然的插曲，根本就没有跟他和上帝连起来。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开始认识他，熟悉他，更能够看到他在生活中，他的手一直都在操纵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我想给您一个机会，让您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位主动跟您沟通的上帝。
曾经听到一位牧师，他说，很多非基督徒觉得他是在劝人选择一种宗教。他说，我不是在劝你们选择一种宗教，我是在劝你们选择一位真正的神。我又听过一个牧师，他说，当你要向人传说上帝，你最好的方式就指向耶稣。这两位牧师说得很对，我们看不到上帝，但是耶稣把上帝显现出来。当我要很专注地想上帝的时候，我会去想基督，因为基督他是人又是神，所以我更能够跟他沟通。
刚才这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拥有全世界，可是我呢，我只要耶稣。我相信最后这两句歌词也表达了世界上很多人的心声，就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上帝，还不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知道的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就、名利等等的。当我们有了机会认识上帝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轻看世界上的功名利禄，而更向往去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不是？
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有了基督，觉得没有什么比他更好的。
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访谈节目，他很希望认识耶稣的话，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呢？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上帝留给我们人类一份很好的礼物，就是他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这个话是 It's life and active。整本圣经就像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让我们知道他的爱，让我们更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唯一的真神，可以让我们活得充满希望。在我们人生中，我们会有这一位神在我们的左右，会让我们度过风雨，让我们永远活在他的爱里面。
觉得我应该更加的来寻求认识他。
我也是。
谢谢您今天把这么宝贵的一段上帝跟您沟通的经历现在分享，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知道，非常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听完了郑姐妹的访谈， 希望能够在您的心里面也带来一丝的触动。我相信这个触动，如果有的话，这是上帝给您的邀请，因为上帝他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不单单是正姐妹。上帝爱您，他创造了您，他也希望像是您的父亲一样，每一天能够跟您同行，参与在您的生活当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1999年8月15号傍晚，一位意大利人在台湾澎湖岛上逝世。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这位意大利人的中文名字是何义嗣。何义嗣是位传道人，虽然出生在意大利，却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人。23岁那年，年轻的何义嗣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来到云南省偏远地区，为当地的麻风病人服务。1949年，何义嗣来到台湾宜兰县，常常骑脚踏车到偏远的三星乡、大同乡免费给病人治病。这些人现在都60、70岁了。当宜兰县的经济状况逐渐富裕起来的时候，何义嗣决定搬迁到台湾海峡当中的澎湖岛上，因为岛上各方面都比台湾落后，居民的生活比较困苦。一位澎湖居民70多岁的陈老太太说，何义嗣多年前经常带着一群医生到澎湖乡间免费给人看病，40岁以上的澎湖人几乎都曾经给他看过病，他是跑得最勤快的医生。何义嗣为大陆与台湾的病人服务了52年，他在台湾宜兰县创设了罗东圣母医院，后来就一直在澎湖的惠民医院工作。大陆改革开放后，他回到云南省，创办了一所麻风病院。有一天，在云南工作的时候，一位40多岁的妇人跑了过来，跪在他面前，连连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原来，何义嗣1949年来到云南，帮助麻风病人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孕妇难产，何义嗣听到消息，特别来为她诊断。经过调理之后，孕妇的情况转危为安，后来顺利产下一个女婴。这位妇人就是当年被产下的那个婴儿。临终之前，何义嗣正积极地撰写一本有关大陆云南省麻风病的书，为云南第二所麻风医院筹募经费。没想到心愿未了，何义嗣就过世了，享年75岁。人生是个选择，您和我可以想怎么过一生就怎么过。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何义嗣23岁那年就做了他的选择，他选择效法耶稣基督，学习耶稣一生的榜样，为上帝、为别人而活。朋友，您想知道这位耶稣是谁吗？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因为耶稣一生的言行都被记录在圣经里。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5852号，何中收。
to see Jesus, to reach out and touch him, and say that I love him.
Open my ears, Lord, and help me to listen. Open my eyes, Lord, I want to see Jesus. Open our eyes, Lord, we want to see Jesus, to reach out and touch him, and say that we love him. Open our ears, Lord, and help us to listen. Open our eyes, Lord, we want to see Jesus. Open my eyes, Lord, I want to see Jesus.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